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节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啊，看这句话真是非常心酸呢。神呼召我们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叫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跟随他，神叫我们抛弃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来跟随他，神叫我们让死人埋葬死人，我们来跟随他，信靠他吧，因此得到拯救，这是真的。因此我们形式上当然没有真的漂流在外离开父家了，我们也更没有经历那个游牧民族的生活，但是在实质上世世代代神的儿女都是一样，在这个 homeless home 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家乡，在地球上面无家可归的家乡。因为人如果不归回上帝，不归回天上的城，天上的家乡，从我们来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就在地上是漂流的。只是在地上漂流的时候，若是我们是信靠上帝，我们是有个方向有个目标的，其他人就没有了。漂流，神让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有他的祝福，但是也有好多的辛苦。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越发现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但是这个世界这么邪恶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们只好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兄妹相见吧，人家认为我们是兄妹，这样呢可以歌以媚贵，或者是夫以妻贵，虽然那是吃软饭，虽然那是很不名誉，但是比你被杀掉总是好，我被杀掉好一点吧。哎，亚伯拉罕对他妻子说，这是你待我的恩典。两点，第一个，你娶到美妻不一定是祝福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呢。你娶到一个美妻，在迦南地那个地方，这个美妻会让你天天起提心吊胆的，你会被杀掉。各位，你有富很多的财富，你有很多的学问，又怎么知道这一定就是一个祝福呢？我们不一定能守得好嘞。很多人嫉妒我们，会让我们更受伤害呢。那更不要说我们自己也会在成功中骄傲啊，看不起别人啊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当他离开父家在外面飘荡的时候，哦，他说让我们以兄妹相称吧，你待我这样是恩典。这是很悲哀的，是我们活在世上有这种危险，但是也求主让我们不觉得悲哀。因为纵然有这样的软弱，我们的主都带我们走过，我们也知道必然是这样。我们定睛仰望神，就在罪恶的世界可以发光，就可以作盐，甚至我们可以交到世俗的朋友。有的时候世俗的人，他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虽然没有悔改信主，但是也有一般恩典，有很多的良善的地方。这个每一个没有信主的文明里面都有良善的地方，那也是真的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做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遮羞就是遮掩啊，好像人家没有看到你这个羞辱，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赦。哎，亚比米勒这样看起来真是有义的国哦。那么他这样讲，也许他觉得，哎呀，那也还是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玷污你的妻子，但是起码我们这个地方人很好色是不对的，所以赔了很多不是。这又跟在埃及一样，亚伯拉罕好像真的吃了软饭，我们千万不要为这个吃软饭成功而且也想吃软饭，我们不给魔鬼留一点的地步，尤其不要贪婪，贪婪是万恶之根。然后又因为耶和华的责备，哦，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得罪不得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这个地遍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我们也想到说，在创世纪13章第9节的时候，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分开也有这句话，随意，你要到哪里都可以。那个是分开，这里呢是同在，你要到我们的这个地方都可以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可是真是得罪不起的。然后再给了撒拉这么多钱，你就是这个遮羞费，人家好像看到钱是见钱眼闭而不是见钱眼开，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赦。其实这里亚比米勒，我想如果他是厚道了，吓了人家一套，他跳愿意给是好，但是如果女人的羞耻是借着钱可以遮掉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因为亚比米勒也还是就叫他亚伯拉罕叫你哥哥，没有说你丈夫哈。表示亚比米勒还真的愿意把亚伯拉罕的话，起码第二个话当作话来。好，我就称他是你的哥哥吧。好，虽然有这么多亚伯拉罕的错误，亚比米勒他们也有错，虽然错的少一点，但是我们感谢主啊，如果神一介入，那就非常奇妙了。 亚伯拉罕就祷告神了。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哈，这个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。那里劝神的儿女真是要祷告哈。我想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，而我们跟以利亚也是有一样的性情。那如果我们愿意有信心，那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哈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你看到谁都不是义人，一定要先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那是我们得医治，那也是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有跟以利亚一样性情，但是如果我们因信称义，顺服信靠神，那所祷告发出的力量大有功效。我希望我们的祷告都大有功效，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有功效。亚伯拉罕在上次祷告不是有功效，让索多玛毁灭的时候，罗德被救出来了。这次亚伯拉罕祷告又有功效，虽然他实在不大义，他说谎，他还没有亚比米勒的义，这个多国的父还没有亚比米勒这个国家义，这个国家人都还比你亚伯拉罕义。我们在一起说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但是要活出来更好的生活才好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所以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了。就是当亚比米勒被吓到的时候，然后把亚伯拉罕叫来了以后，他会给人家这么多的东西钱，是不是他已经他发现了，或者神让他知道了他们家里的人，还有整个这个地区的人亚比米勒家中的人都不能够生育了，他们都有祸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个祸是有点冤枉啊，因为这是亚伯拉罕骗他们，结果对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你看到一个漂亮的人就抓来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亚比米勒家的人就不能够生育了。如果这是那一天，就是我们从亚比米勒做梦，然后把亚伯拉罕叫来，然后呢耶和华说亚伯拉罕会为你祷告，可能亚比米勒还不知道，但是后来就发现，哎，怎么家里的人都不能生育啊，发现不能生育，我想需要有一点时间呢。哎，怎么全台北市这个月通通都没有产妇啊？我想如果有一天没有产妇，现在大家都会很吃惊了。有记者会发现，哎，昨天台大还有所有的医院没有人生呢。然后如果一个礼拜这样，那就是我们台北市人都失去生育的能力了吗？那原来怀孕了，后来不能生了，还是不生了，反正就是。如果说是怀孕了不能生，那是可以很快发现。如果是要等到十个月以后才发现，哎，怎么从今天开始就没有人怀孕了，那还要很长的时间呢。所以亚比米勒他们家的人什么时候不能怀孕，没有怀孕，那我想是对亚伯拉罕说这话以后，哎，发现他们家是没有人怀孕，然后需要亚伯拉罕继续为他们祷告，祷告了到有一天他们能怀孕了，他们能怀孕了，哎，莎拉也怀孕了。这一点我们不是想到像约伯一样吗？约伯苦尽转回，并不是他向神忏悔以后就转回，忏悔以后神甚至在责备他，而且称赞他，责备他乱议论神，称赞他，他的议论还是比他朋友好。然后耶和华就对约伯的三个朋友生气，然后请约伯为他们祷告。哎，约伯没有在认罪悔改以后就好转，是为他朋友祷告以后才好转，这也是意义重大。我们心中怀着苦毒实在很难好转，我们心中没有苦毒，那我们就能够好转，使别人好转，自己也能好转。我们实在还是不知道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，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。哎，都不能生育，可能不能生育也包括不能怀孕，我想应该不是十个月以后啊，就是发现，哎，怎么这一阵都没有人大肚子了，或者是不是在这件事上亚比米勒不管男的或女的，他们的生殖器官都生了病了，那可以很快就发生了，很快就发现，哎呦，我们生病了。 那这个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就近你们是犯罪了，就近你们是不一定是娶没有娶别人的妻子，但是最少是见一个爱一个，那神也许就让他们生殖上面的器官生病了，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，然后很快就想到为什么这么久这一个月或这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怀孕，哦是是是，那大概就是神的警告是真的，那请亚伯拉罕继续祷告，祷告了就能生育了，然后撒拉也能生育了，总是不自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